我们在天上的父，再一次感谢你，是你的恩典拯救我们，而你要跟我们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借着祷告，我们来与你交谈，也听你对我们说话。我们实在愿意在祷告上更多的学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从圣经上许多祷告的榜样跟祷告的教训，使我们能够更明白怎么样来借着祷告与你彼此相交。我们把这一季的课程恭敬交在主的手中，我们希望从整个新约关于祷告的教训和榜样，我们来进一步学习怎么样来祷告，怎么样有效的祷告，怎么样能够做合你心意、合乎你旨意的祷告，怎么样真的在祷告里面更加的来认识你。把这堂课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来教导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首先这几堂课我们是要从耶稣对于祷告的教训，我们来学习关于怎么样祷告。那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第五节到第八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节到第八节，请大家翻开你们的圣经，我们来一起读这段经文，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节到第八节。好，如果翻到，我们大家一起同声开口来念，请。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好，这一段是耶稣在教导门徒关于他们的宗教敬虔的生活其中的一方面，也就是祷告。犹太人他们过这个宗教的生活，其中有三件事，是一个敬虔的犹太人他们必定会做的，一个就是施舍，一个是祷告，一个是禁食。那关于施舍跟禁食，我们今天就不谈，我们就是单单来看耶稣对于祷告的一些教训。这里提到说，你们不要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说他们爱站在会堂里跟十字路口上祷告。我想我们需要先来了解一下这个背景，为什么耶稣会说有人喜欢站在会堂里或站在十字路口祷告。我们就先看看犹太人他们祷告的一些背景。首先，一个敬虔的犹太人，他们一天要有三次祷告，早上九点，中午十二点，下午三点。所以敬虔的犹太人一天三次祷告，不论他们身在何处，到了祷告的时间，他们就一定要祈祷。这跟现在回教的人很像，如果你到巴勒斯坦去，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就会听到忽然之间扩音器就开始播那个回教人祷告的声音，他们播得很大声，然后你就会看所有的人，他们就不管在做什么就放下来，他们就面向麦加来祷告。那所以犹太人也是一样，他们一天有三次祷告。那在圣经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在但以理书的第六章第十节，虽然当时的王大力乌下了一条禁令，30天内严禁任何人向王以外的人祈祷，然后我们就看见但以理仍然一天三次跪在他的房间里面面向耶路撒冷来祷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敬虔的犹太人关于祷告他们会做的。那么第二，在会堂的崇拜中，我们知道犹太人自从被掳以后，圣殿被毁，他们没有圣殿可以去， 他们在贝鲁的地方就开始了犹太人的会堂，也就是说他们敬拜的地方。到了耶稣那个时代，圣殿已经重建啊，这个虽然仍然有圣殿，仍然他们还是有会堂，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们还是会到会堂来崇拜。那在会堂的崇拜中，会众中的男士，也就是说弟兄，有那个会堂的管堂的人呢，就会邀请某某人到前面站在放律法书的柜子面前来领众人祷告。就好像我们现在每一次崇拜有请一位弟兄或姊妹来带我们做奉献的祷告，所以他们在犹太人会堂崇拜也会，不过他们基本上只有男的可以来做这个公开带领会众做公开的祷告。那么但是另外犹太人他们守禁食这样的一个宗教的一个行动，在这个禁食的时候，犹太人是以吹号开始，也就是说那一天如果是禁食日，是公众禁食的日子，首先会吹号，吹号之后呢，他们会做一些事情，其中一件事情就是有人就会在站在街上，站在特别十字路口为求雨来祷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刚才主日崇拜已经提到，他们是要靠天下下雨两季，春雨秋雨啊，来维持整个农作物的生产，所以他们知道说是需要神赐下这个雨水，所以在禁食日吹号之后，有人就会在街上为求雨来祷告。这是为什么这里耶稣说有人喜欢站在会堂里，也就是被邀请到前面，或者在十字路口上祷告。好，那但是耶稣禁止他们这样做，他说你不可以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这样子站在会堂跟十字路口上祷告。他说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呢？动机是故意叫人看见。所以这里耶稣指出我们祷告的动机很重要。这一些假冒为善的人，他们的祷告是出于一个错误的动机，他们是想要叫人看见，所以他们在会堂甚至在十字路口上祷告。那么当然我刚刚已经说了，在会堂里祷告是受邀到前面带领公众祷告，或者在十字路口上也是在禁食日一个求雨的祷告，但是这两种情况都提供一个机会让人可以借着这样的祷告来好像说表现自己的敬虔，来夸耀自己的敬虔。所以呢耶稣在这里警告说，我们祷告的动机必须纯正，我们不能像这些假冒为善的人，在街上或公众场合祷告的时候，他们是借着这个祷告来夸耀他自己，或者说来作为一个表现他的敬虔的机会。借着这样子的夸耀，他的目的无非是要叫人看见，可以获得人的掌声和人的称赞。不然为什么要夸耀自己呢？不然为什么要表现自己的敬虔呢？那个目的就是让别人可以看到，别人看到，别人就会来称赞他们真是何等敬虔的一个人。所以耶稣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要避免这样的一种错误的动机。耶稣很深刻了解我们人心的这个诡诈，以及我们人心的自我欺骗。耶利米先知曾经在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人心的诡诈是人自己都不能测透的。那坏到极处的意思就是说，主要不但是讲那个人心的诡诈是恶劣到什么程度，人心的诡诈坏到极处是不能够修补的，是不可能去改善的。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神来拯救我们？而这个人心的诡诈是谁能识透？没有人可以识透，连我们自己都不能测透。这一点我实在是可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实在可以从我自己身上来印证神的话。 因为我真知道我心中的诡诈。所以圣灵常常把我下面的动机显出来，好像我刚刚分享的，圣灵就很清楚告诉我说，你为什么想去回到台湾侍奉的，你的动机是你想选一条容易走的路。可是我在表面上是很冠冕堂皇的，我说因为在新竹那个教会，我们跟那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已经建立很好的关系，特别是他们的长老跟执事们，他们几位长老一直到今天，他们的长老们的妻子跟我都是很好的属灵同伴，我们真是属灵同伴，我们是可以在一起分享一起祷告的。那么我觉得那个团队已经是建立好了，我回去在那里侍奉可以更加的同心啊，这是我想任何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对的考虑，所以我觉得应该回去。但是圣灵就把我真正的动机显给我看，你就是想捡一条容易走的路。所以我不止这个，我真是看到我的诡诈，对不起，我现在还是很诡诈。我前两天又做一件事情，又显出我的诡诈。我真的是谢谢神把我的诡诈显给我看，我真知道我是一个不能修补的人，我只能靠基督的救恩，只能靠圣灵的帮助。我前两天去一个地方买东西，他在卖地图，那其中一本呢是1.98块一种类，另外一个种类呢是 Boston 地区的那些城的地图是2.98块，但是呢它有一些就是没有贴价钱。我最先拿到我就一直想这本到底多少钱，最后我终于看到其他的有几本贴了价钱2.98块。我分享这个我一点都不害怕你们来看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就是一个罪人。所以呢我到今天我的身体没有得救之前，我知道我就是天天需要基督的救恩。所以我那时候就想我要买这本也要买这本也要买，但是我就想如果我拿这个没有贴价钱的，我肯定那个收钱的人他绝对不会仔细看，因为全部都一样，只是上面的一个字不一样，是 North Area 或者是这个 Boston Street 这样子。我就想我就拿一本没钱的，这本我就拿没钱，然后跟这本一起去付钱的时候呢，一定那个收钱的人就会按着1.98块来收我。你看我的心多诡诈多坏，但是就是很感谢神。其实这个一方面也可以说是试探，是撒旦在我里面来试探我说，哎，你可以这样子做。但是真的是很感谢神，靠着神的恩典我没有这样做。但是一方面是撒旦的试探，一方面神也看，就是让我看到我真是一个诡诈的人。所以耶稣知道我们人心的诡诈，知道我们的自我欺骗，他晓得我们是很容易自我欺骗，我们会就是说自以为义，自以为义就是一种自我欺骗，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这个义，我们却自以为义，所以这就是一种自我欺骗。而且耶稣很清楚我们会以外在的敬虔来取代里面真实的义，我们可以在外面表现得很敬虔，可是我们没有内在真正的义。我们也可以以讨人的喜悦来取代讨神的喜悦。耶稣深知人心，他也知道我们人心是贪图虚浮的荣耀。所以为什么箴言的作者说鼎未炼银炉未炼金，但是怎么样，人的称赞也试验人的心。我们真是贪图虚浮的荣耀，耶稣晓得我们人心的诡诈跟自我欺骗，所以耶稣严禁他的门徒把宗教的敬虔行在人的面前。所以他说你们不可以像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跟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他不要我们在公众的祷告来以至于我们出于一个不正确的动机来向人夸耀我们自己的敬虔，甚至要得人的称赞。因此我们从这里看见很重要的一个原则，神所看重的是我们行事的动机。我们做什么，当然我们外面所说所做不是说这个不重要，但是我们如果只有外面 我们没有省察自己的动机，我们所做的在神眼里面都不能看为是真正的义。神所要求的义必须是从里面的义活出外面的义。换句话说，我们的动机，我们做事的动机是神所看重的。这里这些假冒为善的人，他们祷告的动机是故意叫人看见，而真正敬虔的动机是单单求神的荣耀，单单要讨神的喜悦，是以神为中心，这样子才是一个真正敬虔的动机。从这个动机出发所做出的义行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的祷告也是如此，我们真的要来省察我们祷告的动机。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求神的荣耀吗？我们真的是要单单讨神的喜悦吗？我们的祷告，我们所祈求的，真的完全不是为了自己吗？不是想自己要得好处吗？不是想要向人夸耀我们，你看神听我祷告，你看我求他就给我。很多时候我们听见一些见证，虽然是见证神怎么样听我们的祷告，可是我们真正的动机如何呢？是不是借此来夸耀，说你看我多么敬虔，你看我的祷告可以多么有果效，你看我祷告神都会垂听。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要知道动机很重要。将来神审判我们的时候，圣经上说连隐秘事他也要审判我。什么叫隐秘事？就是我们里面的动机，我们的心如何，我们是从什么样的动机出发所做出的事情。神不是只是看外面，不单是外在的，也要包括我们的里面。所以盼望我们在省察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就省察自己的动机。每一次我到神面前，我求神来光照我的罪的时候，首先我就求一件事，求神先显出我的动机，因为那个东西真的是我看不见的，我需要神圣灵来光照，我知道我的诡诈，所以我就求神。那我们在祷告就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可以以正确的动机来献上我们的祷告。那么但是这一种想要得人的称赞，存着这种动机而进行的祷告，耶稣在这里指出是一种假冒为善。什么叫做假冒为善？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就那个字义，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原来是指一个演员，就是一个 actor。 这个假冒为善这个字本身是一个演员，一个 actor。 到了第一世纪耶稣那个时代，他们就把这个字用来指那些在舞台上演出的或者说在世界的舞台上去担任一个角色，所以他就用这个字来指那个在舞台上演出担任一个角色。所以假冒为善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好像一个演员，我们所活出来的或者我们给别人看见的那个不是真正的我，所以这就叫做假冒为善。或者说我所行出的义其实不是真正的义，我只是做给人看，好像演员一样，可是我的里面并没有这个真正的敬虔和真正的义在里面。所以这就是假冒为善。或者我们换一个说法，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戴着一个面具，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所表现出来的一面跟我们在家里面所表现常常是不一样的。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在家里面我们可以任意的这个要做什么做什么，要发脾气发脾气，但是呢我们在教会显出的又是另外一个样式，我们跟别人相处我们就不敢像我们在家里面所活出的，其实这都是假冒为善。那么基本假冒为善一共有三种。第一种呢，假冒为善是他在别人面前假作好意，可是其实心里面怀着恶意，这也是假冒为善。因为你在表面，譬如说你心里面对一个人心中已经有仇恨了，可是你见到他 你假装，哎呀，还跟他寒暄啊，哦，还问候啊，还讲很多的好话啊，其实心里面呢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这是一种的假冒为善。这种的假冒为善，假冒为善的人自己知道，意思就是说他晓得他是表面善意，可是心中存着恶意啊。这一种是做的人心知肚明。第二种假冒为善呢，是自我欺骗，自己被自己所欺骗，自己被自己所蒙蔽而自以为意啊。所以第二种人是自以为意，而这一种自以为意是被自我所欺骗所蒙蔽，但是旁边的人却看得 很清楚，旁观的人很清楚看见这个人是一种自以为意。好像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是自以为意，他们自我欺骗，他以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义的。耶稣看得很清楚，耶稣知道他们 所做的完全是出于假冒为善，所以耶稣就是责备法利赛人是假冒为善。那或这一种人呢，我们可以说他是自欺，因为被自己欺骗，被自己蒙蔽，可他欺骗不了全部的人。我的意思就是说，有真正有这个可以分辨的人，就可以看出他的自我欺骗。但是第三种人，就是耶稣这里所说的第三种所谓的假冒为善是什么呢？是这种人不但自欺，而且欺人。什么叫自欺欺人呢？就是他自以为意，而他的自以为意也欺骗了旁观者，让旁观者也以他为意。意思就是说，其实像法利赛人的敬虔，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就是属于这种法利赛人自以为意，可是他们所活出的这种自以为意的生活，在当时的犹太人看，他们也认为法利赛人是敬虔的，他们也认为法利赛人是敬虔的。所以这一种的自以为意呢，是自欺欺人，自己欺骗自己，自以为意，也欺骗别人，让旁观者也以他为意。那么耶稣所说的就是这种。为什么？因为这种人故意站在会堂，故意站在十字路口祷告，他自以为自己很敬虔，然后要做给别人看，而别人看见也称赞他真是一个敬虔的人。所以耶稣所指责的就是这一种的敬虔，因为这种的敬虔是要得人的称赞。所以为什么我说这是不但欺骗自己还欺骗别人？因为你活出来然后别人称赞你，哎呀，你真是敬虔啊。所以不但自欺也欺人，那这就是耶稣说这些人是故意要叫人看见，得别人称赞，让别人也以为他是敬虔的。但是呢，耶稣也提出这种人存着这样的动机来祷告，他们一定会得到他们想要的。他希望得到人的称赞，他一定会得到人的称赞，但是他所能得的就仅仅是人的称赞而已。所以耶稣说，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这个得了这个动词是一个商业上的用语，商业上在当时一个专用语。什么叫做得了？商业上用这个词来表示说全数收契，意思就是说，好，今天你这个欠我钱呢，我现在已经全数收到了，不但全数收到，我还写一张收据给你来证明我全部都收到。所以这个得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换一个说法，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我们可以换句话说，他们已经获得他们全部的报酬。意思就是说，他们除了得人赏赐以外，再也不会得到别的东西了，他已经得到他全部的报酬。所以那些祷告，想借着祷告来叫人看见而得人的称赞的人，他们会得到他们全部的报酬，他们会得到他们要的称赞，他们会被人称赞，但是这个就是他们所能得到的全部。因为接下来耶稣会说，你们在暗中祷告的时候，你们的父在暗中看见会报答你。他不要想从神得什么，他已经从人 得到他要得的称赞，而这也是他仅仅能够得到的。好，所以接下来耶稣就告诉门徒说，那门徒祷告的时候应当如何呢？耶稣说，你们要进入你的内屋，要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这里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你们要，这是要在私下来祷告，所以叫做进入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就是要私下祷告。那么这样子的一种私下的祷告呢，是不是啊？我的意思就是说，那耶稣说我们要这样子在暗中祷告父，为什么耶稣提到我们做这种私下祷告？那等一等我们会说，是不是我们就不可以带领公开的祷告呢？啊，那这种私下的祷告，为什么耶稣要强调在暗中，也就是说私下来祷告呢？原因有两方面。第一，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耶稣晓得我们人心中的动机是非常的复杂，我们刚刚已经引用耶利米书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所以耶稣很深切知道人心的动机是很复杂的，所以为了保护门徒，或者说保护我们免于那种夸耀式的敬虔，保护我们，让我们不至于陷在那种夸耀式的敬虔里面，所以我们最好是在暗中祷告。因为暗中是私下，关上门，在你的内室祷告你在暗中的父，谁也看不见，谁也听不见。这种私下的祷告可以使我们免于在公众场合那种夸耀式，想要叫人看见得人称赞。所以耶稣晓得我们心中的诡诈，他晓得我们动机的复杂，他给门徒这样的一个劝勉。但是第二方面，我们在暗中祷告也是为了帮助我们，保证我们可以活出在神面前活出一个真正的义。什么叫真正的义？真正的义是从里到外活出义来，这才叫真正的义。这是为什么耶稣在登山宝训他对门徒说，你们的义如果不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神的国。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就是外面的敬虔，可是心中的动机却是要讨人的喜欢。而耶稣说，你们的义必须胜过这种义，你们必须从心里的义活出外在的义。所以为什么接下来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凡恨弟兄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我虽然没有杀人，我心中仇恨，甚至我口出恶言，就跟杀人是一样的。耶稣说，我们的义必须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从心里面的动机出发。所以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动淫念的，就已经与她犯了奸淫。这就是从心里到外面，这才是真正的义。所以为了要保证我们在神面前可以活出真正的义，不是为了要得人的称赞，而单单是为了要讨天父的喜悦，所以耶稣就劝勉门徒，你们要进入你们的内室，关上门，祷告你们在暗中的父。意思就是说，你的祷告在私下，在神面前。我们今天有时候也会听见一些弟兄姊妹告诉一些人说，哎呀，我一直在为你祷告。哎，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这样说说，那个动机其实也是，你看我都在为你祷告。我们的动机真的是很复杂，很诡诈。如果我们就是关上门祷告在暗中的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都不可以跟人分享，有时候我们实在是要先检验我们的动机。我这个分享本身不是要夸耀自己，我如果今天告诉你说我在为你祷告，我实在是让你知道说神真是垂听祷告来向你施恩，不是我为你祷告，是我们在基督里同为肢体，我对你的爱，我为你代祷， 而我们看见神真的就应允了我们所求的，来施恩给你，那个重点是以神的荣耀为主。我们真的用纯正的动机来分享的时候，我相信人看见的就不是我，就是神，他就会把荣耀归给神。但很多时候我们的动机真是很诡诈，对不起，我一再重复这句话，因为实在这是神的话，我们真是要听进去，知道我们人心的诡诈。我们就要常常不管做什么，特别我们的祷告，我们就是求神来鉴察，让我们真是以一个正确的动机。我们一切的义都不是为了讨人的得人的称赞，乃是为了单单荣耀神，而且讨神的喜悦。好，那接下来耶稣就提到，我们如果在暗中祷告，我们可以得什么赏赐呢？他说，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这里说天父在暗中查看，换句话说，我们在私下的祷告，我们的父他都听见，而耶稣说必然报答你，这是一个应许。好，这是一个应许。如果我们真是在暗中，我们存着正确的动机来祷告，我们的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神应许他一定要报答。只是天父报答我们是什么呢？基本上这个赏赐，这个报答是属灵上的，不是我们以为说哈，你看我这样子在暗中祷告，我这样子好像说能够不讨人的喜欢，我不是要得人的称赞，神一定会报答我，给我万事顺利啊，让我这个在物质上又享大财的这个享丰富等等之类。这个赏赐基本上是属灵的，我们在暗中祷告，天父必然报答我们，一定会把属灵的丰富、属灵的资源、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我们在暗中祷告，神会更新我们的心，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使我们可以查验神的旨意，这就是天父的报答。他也会使我们得到赦罪的平安和喜乐。我们在暗中祷告，圣灵光照我们，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我们就领受从神来的赦罪的平安跟喜乐。我们在暗中祷告，我们饥渴慕义的心可以得到饱足。神会用他的话，借着圣灵的教导来供应我们心中饥渴想要认识神的心，他会供应我们。这些都是所谓我父必报答你们，是属灵上的赏赐，属灵上的福气。那么是不是耶稣禁止我们公开祷告呢？我刚刚已经说了，既然耶稣说你们不可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在十字路口上，这些都是一种公开的祷告，是不是耶稣就意思就说我们都不可以在公开的场合来带领祷告呢？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知道，绝对不是的。耶稣并不是反对公开在人前的祷告，耶稣在这里其实他是用公开的祷告跟私下的祷告来做对比，用这样子公开跟私下祷告做对比的时候，来显出一个人祷告的动机是如何。因为私下的祷告，那个动机当然也不一定就保证完全是纯正。有时候我们私下的祷告，我们的动机还是一种自私的动机。所以雅各书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得不着当然是因为他们中间有纷争啊，那个雅各书的读者之间有斗殴有争竞。那么雅各是说，你们得不着在主里面的和好跟平安，是因为你们不求，而你们求也是妄求，因为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意思就是说，这种求是出于自私的动机的求，也得不着。那所以当然在内室祷告不见得说我们的动机就一定纯正，但是至少就讨人的喜欢，要得人称赞这方面来说，私下的祷告跟公开的祷告至少可以显出我们的动机。好，所以耶稣并不是禁止公开的祷告，耶稣乃是以 公开跟私下的祷告做对比，来强调我们祷告的动机是如何。所以假设我们当中有人在公开的祷告我们都很勇于参加，可是却很缺乏私下的祷告，那我们真的是要省察我们自己，我们祷告的东西动机真的是对吗？我们很勇于去参加祷告会，我们勇于参与一些公开祷告的场合，可是我们自己私下说很少祷告，那我们真的是要看我们的祷告动机是如何。所以呢，我有几个问题给大家，大家可以从这几个问题来省察，看看自己祷告的动机是如何。第一个，当我单独与神同在的时候的祷告，是不是比我在公开场合的祷告更加的热切？也许我们在公开场合我们很会说，说得非常这个冠冕堂皇，在公开场合祷告我们甚至痛哭流涕。那有一个试验，我私下的祷告是不是比我公开的祷告更加的热切？这就可以显出我祷告的动机是如何。第二，我是否喜爱内室的祷告？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真的很喜欢在自己个人跟神独处的时候那个祷告的时间，很喜欢到神面前来亲近他，与他单独的同在，来跟神彼此相交啊。那我刚刚已经说了，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参加各种的公开祷告的聚会，可是我们自己却不喜欢自己在内室自己一个人单独来面对神。第三，我在公开场合的祷告是不是我在私下祷告的流露？意思就是说，是我在私下就有很好的祷告生活，我跟神有一个非常正确的关系，一个亲密的关系，从我私下的祷告而流露出我的祷告生活，以至于在公开场合的祷告是我这种私下祷告生活的流露。那这一个原谅我就是说提到这个，我其实绝对没有意思要说来论断任何一个人哈。不过这是我自己的观察，我发现呢，很多时候祷告会，因为我们的教会有祷告会，我也参加其他的祷告会，很多时候那个祷告会我参加的时候，我可以看见有不同的光景。有些祷告会的时候就发现哈，我们在公开大家可以轮流开口带大家祷告的时候，有一些祷告会就是很沉闷，好像你等半天，你就是等在那里都没有人要开口。那虽然我可以祷告，可是我也不想说，就变成我一个人在独霸那个祷告会，可是你就会发现很沉闷。但是有一些祷告会我参加的时候真是此起彼落，而且我们彼此的祷告互相呼应，我就很清楚知道一件事，这样的祷告会参加的人，他自己在个人的祷告生活上他有很好的祷告生活，所以就在公开的祷告的时候就自然流露。那祷告是一个生命的流露，那个不是做给别人看的啊。所以这个就是，可是有些时候真的就是一个祷告会很沉闷。那我当然不是要说来论断啊，但是我也可以肯定，这个祷告会为什么会这样沉闷，很多时候就跟我们个人的祷告是如何，就反映在这个祷告会的里面。那么第四，当我在公开场合祷告的时候，我是否忙于构思祷告词，就是说就想说我该怎么祷告来博得一起敬拜的人的好感，以致我没有真正专注于神，甚至我根本都不意识神的同在，甚至不没有真正是向神发出这个祷告。我想我自己曾经有过这样的错误在我跟庄牧师开始交往之前，教会曾经有一个弟兄，也是一位很好的弟兄他就开始要跟我做进一步的做朋友。 那但是我们交往了差不多一个月，我就提出要分手。那我提出分手是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跟我与他之间的沟通的问题有关，也就是说他的家庭背景跟我的家庭背景是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差距不是贫富的差距，是那个整个生活的环境的背景差距。所以有时候我在跟他的沟通当中呢，我说话他的回答是从他的背景去做思考，所以他就不太能够了解我从我的背景所讲这些话的那个情感啊，或者说我里面的感受，这是一个原因。当然这不是不能克服，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我跟他开始交往以后，我们是每个礼拜天下午，我们那时候我在读大学哈，我们一群大学生，教会在一个偏僻的地方开了一个布道所，所以我们这群大学生中午吃完饭我们就会一起祷告，祷告完以后我们才出发去布道所，在那个崇拜当中，有些做主席，有些就教儿童主日学，有些带青少年团契，我们就是一个团队去侍奉。所以去以前我们一定是聚在一起祷告，花一段时间祷告我们才出去。我就发现自从我跟他交往以后，我的祷告就变成每一次我都要想我要说什么，这样子让他可以听起来我真的是很爱主很敬虔。后来我就发现这不对，第一个我的祷告是向神，不是说给人听，第二个我如果真的要跟他交往，我应该是以真正的我表现出来，不应该是有一个伪装。所以我就很清楚了，至少我就提出说我们暂时不要再进一步再交往，我们就还是弟兄姐妹。那我只用我自己的例子，就是说这个是啊，我们的动机会显出来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存着一个正确的动机来祷告。好，那接下来耶稣又提出第二方面的警告。耶稣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在这里耶稣提出第二个关于祷告的警告，他说你们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来祷告。那耶稣的警告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背景，什么是外邦人的祷告？这里说到用重复的话，如果大家了解在当时这些异教徒，也就是所谓的外邦人，这些异教徒他们也是拜很多各种的神，而他们在拜这各种神的时候，他们以为他们的祷告怎么样才可以蒙神垂听呢？第一个，他们把每一个神的名字都说一遍。假设他们，因为他们都多半是多神的，好像如果我们在台湾的人拜拜，又拜妈祖，又拜关公，又拜这个土地公，反正就是每一个神的名字都要说一遍，不但每个神的名字都说一遍，而且把他祈求的事情对每个神都说一遍，也跟妈祖说，也跟关公说，也跟土地公说，什么每一个神他都说一遍，并且说的时候他还要重复几次予以强调，这样子呢他的祷告他认为才可以得到从神而来的回答，才会被神听见。那么这是当时这些异教徒对于祷告他们的一种概念。那么我们看在佛教其实也有，如果大家知道佛教里面有一派叫做净土宗，这个净土宗呢不是这个，其实净土宗本身呢是没有不拜那个偶像的，但是净土宗他们要念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就是这个词是他们要念的。而他们念的时候，你如果看过他们，他们是拿一个念珠，那这个念珠譬如说是500颗，他念一次他就拨一颗，念一次拨一颗，这样子来数他一共念了多少。而他们认为说他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次数越多，他就越可以分享这个阿弥陀佛的功德，所以是靠念这个 来分享阿弥陀佛的功德，这样子他就可以到西方净土来接受阿弥陀佛亲自的教导，他就可以进入涅槃。他们的观念，他不拜那种有形偶像，所以是涅槃。进入涅槃他就可以不再轮回，因为如果轮回的话，你今生又要投胎到下一生，所以这个是他们的一个观念。所以这种就是外邦人祷告所谓用重复的话。不但外邦人，耶稣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他们的祷告也是像外邦人有点类似。他们每一天要做一个祷告，这个祷告是要背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叫什么？什么就是听啊。在生命记的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九节说，以色列啊，你们要听，这个要听就是什么？耶和华你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他，我今天所吩咐你们的话要记在心上，又要殷勤的教养你们的儿女。他们要背这一段生命记第六章四到九节，这一段它就叫什么啊？那除了这一段呢，还有生命记十一章，还有民数记等等。这个什么，以色列人犹太人，应该说耶稣那个时代的犹太人，早晚都要背诵一遍，而他们的背诵就是一种像外邦人重复一样，是没有意义的，只是很机械式的来背诵。以我们基督徒来说，就好像我们今天背诵主导文一样，我们背诵主导文就是很机械式的，是没有意义的。我不知道每一个主日崇拜我们最后唱回应诗歌的时候，有多少人在唱的时候你实在是用从心里面唱，那是你从心中发出的祷告。我们是好像就是机械式的把它唱完了。所以耶稣说，你们祷告不要像外邦人用重复的话，这是所谓的重复的意思。所以呢，耶稣绝对不是反对我们用重复的话，绝对不是禁止我们用重复的话，也不是反对我们很长的祷告，也不是反对我们为同一件事情持续的祷告。如果为同一件事情持续的祷告，我们一定会重复，我们一定会曾经向神祷告祈求，我们会再祈求。耶稣不是反对这些，耶稣所反对的是有口无心，只是堆积一些词句，只是无意义的在重复一些字句，这样的祷告是耶稣所反对的。外邦人以为他不断的重复，这样子机械式有口无心的毫无意义的重复就可以得到他们的神的垂听。他们以为祷告越长重复越多就可以越能够得到神的从神而来的回答，但是耶稣却反对这一种机械式的祷告，反对这种有口无心念经式的祷告。所以我们若不是只是做这种有口无心的祷告，而我们虽然做重复的祷告，那不是耶稣所反对的。耶稣自己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对父神说，父啊，若是可行，求你把这杯挪去，只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旨意。耶稣第二次去又是说同样的话，第三次去再说同样的话，耶稣自己都重复祷告。所以他不是反对重复，是反对我们那种无意义的去堆积机械式的念经式的这种重复。同时耶稣也不是反对很长的祷告，耶稣自己也做很长的祷告。他要拣选十二个门徒之前，路加福音第六章十二节告诉我们说，耶稣上山整夜祷告，天亮了就拣选了十二个门徒，称他们为使徒。耶稣也不是反对我们为一件事情持续的祷告。耶稣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们祷告不可灰心。他用一个例子，有一个寡妇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他去求一个不义的官为他伸冤，可是这个不义的官不理他，不为他伸冤，这个寡妇就不断的去求， 最后这个不义的官为了避免再受这个烦扰，他就为他伸冤了。耶稣就用这个比喻来说，你们祷告不可灰心。耶稣说，神岂不就是说神岂不为那些昼夜呼求他的选民来伸冤吗？当然这有个上下文，我今天不来解释。不过我们可以看见，为同一件事情我们持续的祷告，耶稣甚至勉励我们要不可灰心，不要只是求一次求两次，还没有好像神都没有垂听我们就停了，他要我们继续不断的祈求，不可灰心，继续的来寻求他，一直到神应允。神不是不应允，神也要我们借着这样持续的祷告来考验我们真的要吗，考验我们里面的动机，也借着这样的持续的祷告来教导我们学习谦卑的功课，让我们知道我们所有一切都是从神而来，我们自己是一无所有，唯独神才能够给我们一切属灵的恩典跟祝福。好，所以耶稣所斥责的祷告不是我刚刚说的这一种真的从心里面发出的恳切的祷告。那么耶稣警告他们不可向外邦人祷告，原因警告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说，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耶稣的意思说，你们还没有求以前，你们要求的东西你们的父早已经知道了。这里耶稣提出两方面，第一个，我们祷告的对象是我们的父神，你们的父，父亲是爱儿女的。我们如果耶稣是用这个比喻来强调那个真理，父母对儿女是这个，就是说是爱儿女，而父亲出于他对儿女的爱，他会供应儿女对儿女最有益处的，对儿女是最好的东西。所以我们祷告的对象是我们的父，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信心。但是第二，我们的父不需要我们来提供任何我们所需要的东西的消息，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父他不需要我们告诉他说，哎，我现在少了这样，你可不可以给我。他也不需要我们提醒说，他好像忘记了要我们来提醒他，他也不是不知道关于我们的事情，以至于我们必须告诉他关于我们的情况。我们的父不需要我们提供任何有关我们的消息，任何有关我们的需要，任何有关我们所求的所有的事他都晓得，而且他爱我们，他的爱要供应我们一切我们所需要的。那么我想大家可能就会问了，那既然我们没有祈求以先，我们所需用的我们父都已经知道了，那我们为什么要祷告？耶稣在这里用这句话本身并不是说这样子我们就不需要祷告，耶稣只是要来针对用许多重复的话，而且外邦人以为用重复的话来提醒他们的神，来好像说英文是 manipulate 来操纵他们所信的神，叫他们的神可以听他们的。耶稣说不是的，你们没有求以先，你们的父早都知道，你们的需要你们的父都晓得，你们的父是爱你们的，他知道你们一切所要的，他晓得什么对你们最好最有益处，他都会按着你们的需要来供应你们。那然而不是因此我们就不需要祷告，所以下礼拜我们就会看耶稣就教导门徒怎么样祷告。在这个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里面是有为我们个人的需要祈求，那我们下礼拜才会来进一步解释所谓为个人的需要祈求我们应该存着什么样一个动机，什么样一个心。事实上我们知道神他要把好东西给我们我们这一段也会讲到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会再详细的讲神要把好东西给我们，不过他要我们 他定的一个游戏规则，或者说他定下的一个法则是，我们要求，我们要祈求，借着祈求，神就把他要给我们的好东西赐给我们。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看，首先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五到八节，耶稣对于祷告的一个教训。下个礼拜我们就会看第九节到十五节，也就是耶稣所教导我们这个所谓的主导文。好，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再一次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真是要谢谢主，你爱我们，你对我们的爱是值得我们去信靠信赖的。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爱是你要把一切的好东西，一切属灵的益处，属灵的恩典，属灵的资源，属灵的福气都赏赐给我们。主啊，我们真是应该对你存着这样的信心到你面前来向你祷告。我们也求主你来鉴察我们的心，我们祷告的动机到底是如何，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心中的诡诈，求主的圣灵常常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实在是存着一个纯正敬虔的动机，实在是以神为中心，求主的荣耀和讨主的喜悦。主，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罪人，我们若不是靠着你的恩典和帮助，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活出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我们不能做出讨你喜悦的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来鉴察我们，让我们真是存着正确的动机来祈求，你就会照你所应许的给我们，而你要给我们的报答和赏赐是把丰富的属灵的恩典，属灵的福气来赐下，让我们真是能够进入那个属灵的丰富。好像你应许我们说，你不仅要叫我们得生命，而且让我们得的更丰盛。谢谢主你所给我们这样的教导，求主让我们真是能够听了，我们真是能够让主的话深入我们的心来改变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